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邱明国牧师，他其实从来没有学过什么专业的辅导这些，他并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但是他现在其实在做一个很了不起的服事哦，他在服事一群青少年，这群青少年有可能是中辍生，有可能出自有问题的原生家庭，有可能从小就被家暴，也有可能现在正在霸凌别人。然而是什么让他可以放弃哦，他一般平常可能正常的工作，然后投入到这种非营利组织，关心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甚至是弱势中的弱势。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邱明国牧师他的生命故事。邱牧师您好。
哎，卢卡你好。那我想在听众在线上的，那都欢迎你们来聆听一些生命的故事。
是，牧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从小是生长于一个怎样的家庭呢？
我的生长呢，我想是蛮恩典的，也蛮平凡的。那我的父母亲其实都是教师。那我生长在花莲。是一个非常好山好水，然后依山傍海，所以小时候我也就是在这样的比较淳朴的环境中长大。那在求学时期啊，都觉得是一个很快乐的时期。然后虽然我想在普遍在台湾大家面临升学考试，多少都有压力。但是那个时候觉得求学的一种感受是还算快乐，也算平平安安的成长。所以在孩提时期、青少年时期，那都是一个感觉还算顺遂。那但是到了高中时期当中，我想也到了青少年时期是比较迷惘的。其实对于许多的事情，如果真的可以谈，有一件事情是让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它是发生在我高二初的那一年。那为什么那一年我很有印象呢？因为其实我的年代就是一边读书都会听广播。然后在那个广播节目啊，然后那时候都会播那个流行榜哦，然后这个一到五、一到十，然后今年第十名是哪一首歌啊？第九名哪一首歌？所以都是一边听着这样的这个广播节目哈，然后再放卡带哈，然后就一边读书转笔啊哈，然后这样子。可是有一次有一个节目，也是节目，节目很重要哈。那个节目很特别，它是一个声音带着磁性，而且声音比较低沉。它在晚上12点，然后它也是一样播流行榜。可他问了一个问题，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冷门的问题。他问的问题是：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嗯，
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无聊的题目啊，对我而言啊，对我一个高中生二年级而言，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然后我也不以为意，因为我想说你赶快讲完，你就会讲流行排行榜，
嗯，
第十名谁，第九名这样子。可是没想到呢，它是一个 call in 节目，在那个时候 call in 有点少啊，不过真的有人 call in， 这个 call in 就让我有一个有一个后坐力。为什么呢？因为 call in 来有个年轻人的声音。他就回应了这个问题，他就说我认为齁，人活着就是为了等死。然后我本来毫不在意这个广播节目，然后转着笔啊，然后就是分心想的一些事情，可这题目让我非常的 shock。 我说蛤，等死？那这个题目显然对主持人来说也有一点 shock， 大家都 shock， 我也 shock。 齁，他说等死，他说不会太消极吗？然后那个声音就讲说，不会啊，人终究是一死嘛，这样子嘛。哇，嗯，wow， 那显然主持人在那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没有再深入说怎么有这个想法，好像也不是那样的一个环节。他说谢谢你分享，那就换下一位这样子。不过那个事情就让我把笔放下来，后面我好像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对啊，他说的也没有错啊，人终究是一死啊。可是人如果不死的话要做什么是有意义的？我就在我当时的小脑袋里面稍微转着转着，考上好学校啊，或者是赚钱啊，或者是男女感情交往啊之类的，好像都不能说服我。可是问题就深埋在我的心中，而且它有后坐力的。因为虽然我没有说我在想这个题目，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埋在我的心里面，在当时很幼年的时候。那我从小我的生活环境是在一个比较传统信仰长大的家庭，所以呢跟着台湾的一些习俗啊、节庆啊、初一十五啊都算是很正常的。虽然家中没有供奉什么，可是我的母亲很敬虔，很敬虔哦，在忙于初一十五三生五果哦，嗯，然后
自己也吃素吗？这样
没有吃素哦，预备的是鸡啊哦、猪肉啊、鱼啊都有哦。那也在那一年，那一年对我高二那一年对我来说影响有点大哦。那我觉得他在我人生思想还有在信仰各方面都有，我觉得都有一个启蒙点。因为那一年呢，我的母亲带我到花莲最大的一个道观去拜吧，
嗯，
我不敢讲是最大，但是很大。然后呢，天气热，暑假的时候就是比较是就是在某一个我也忘了是哪一个日，反正就觉得有点热。然后呢我母亲载我齁，然后这样子，然后一到一个比较大的庙宇，然后就拿了一大捆香给我齁，我想说这么大捆要做什么齁，不是我只要拜拜然后把这个香插下去就好了吗？怎么那么大捆？然后结果呢，我们就在大殿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主殿的外面就这样拜，然后我本想全部插下去，我妈妈说插一只，我说啊，只插一只这么大捆。
嗯，
只差一只。那我说然后咧，他说那我们进去。哇，后来我进去发现哇，原来在进去有个像阁楼一样在那边绕的时候，每一个小阁啊都有不同的
一尊神像，
而且重点是一开始我拜完就差一只，然后我认真看，我发现我不知道他是谁，重点是那个名字的字好像古文一样不大容易读，而且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就这样插着拜。那你知道在庙宇里面啊，哇，那个味道很浓齁，就是空气不是很流畅，那很容易气闷这样子。然后我就有点不耐烦，我就想着说我在干嘛？齁，像我这样有知识的青年人正在求学当中，我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奇怪的事情？
嗯，
我又不是那种非理性的人。齁，第一个我不认识他，第二个我不知道，我名字都读不出来，那我怎么会去拜你这样子。齁，那当然就跟着母亲，那我就把一层楼走完，然后呢再到二楼，齁，他中间有个二楼也走完，眼看我的香越少，我的情绪越来越浮躁，
嗯，
越不耐烦，心情越差，然后我就当时讲说我再也不要，我就直接跟我母亲讲了嘛，我以后再也不要来这种地方。
嗯，
齁，这种我那时候直接是就觉得说这样的事情不适合我。
嗯，
我这样讲话比较修饰过。
哦，原来如此。
当时候是觉得应该是
更直白一些。
对对对对，说怎么会做这样的这种我讲迷信啊什么之类
的
事情。
荒唐的事这样。
对。然后但是拜到最上的楼层的时候，我不知道三楼还是四楼吧，它是挑高的，最后两尊我真的认识了。那我没有因为认识那两尊而开心， 或是觉得哦，终于有一个比较认识的，是更不开心。
嗯，
好，为什么呢？这个认识，可是我为什么要拜他？我在拜的时候，我就是有更深的一种不满跟疑惑。一看到这时候，我就真的拜完之后，就真的火大了。好，就火到真的跟我母亲讲说，我要赶快离开，不要再来。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一方面有从广播，一方面也在民间民间信仰当中，传统我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产生了一些的质疑。
嗯，
然后甚至我也做了暗暗下的决定，就是我不要再接触这些的食物。虽然讲是讲啦，但是对于我母亲初一十五啊，然后甚至家里没有那个宝贝的杯嘛，还用铜币、铜板啊，对，一正一反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也在那一年的年底啊，圣诞节的时候啊，圣诞节前大概一个月，我第一次有机会踏入教会。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要踏进教会。
嗯，
因为我一个很好的同学齁，你知道高一大家在一起同班，高二因为分组的关系，你会分组齁，分组就分班。那我高一一个很好的同学，那我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可是我们分班了。我们分班之后其实我们不是同一班齁，他是文组我是理组。他就不但邀请我，诶，薛明国你来教会。齁，我说不要。全民我来教会我不要。其实他讲我就直觉不要，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去打球啊做什么的。可是他真的问我太多遍了，我想印象中可能超过三四十遍吧。然后我有一天我才认真想，诶，什么是教会？
嗯，
我发现我不知道什么是教会。然后我就终于问他了，全民我你要不要去教会？我说不要。诶，等一下，什么是教会？他说他，我发现他讲的让我非常的没有兴趣。他说教会是很多人的地方在唱歌。我说那我更不要去啊，我去那边干嘛？他又在邀我，所以我就问他，他问我说，薛明国你要不要去？我说不要。不然我说这样子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什么？教会有没有真妹
啊？很现实啊，这样对高中生而言。
他说有有有。我说哦，诶，这个有动力了，这个有动力了、我说好啦，我跟你去一次。他就邀请我，就踏入到教会的礼拜六的晚上的青年团契啊，在花莲门诺会，那我就过去。你知道去的时候呢，哎呀，从当时的高中生的角度，还真没有失望啊，
真的有很多正妹在那边。
应该说是可爱，然后哎，这个容貌姣好这样子哈，而且活泼。然后觉得那天去蛮开心的。那我也邀了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好同学，就是同届的，从小长大
一起去看女生，
一起去教会。但是呢也蛮特别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教会牧师在讲什么，当他读一段圣经，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早上啊，就是呼召人进葡萄园啊，九点啊，十二点，下午三点，讲那个故事。我也不知道那故事讲什么，可是我就记得这样子。那后来接下来呢几个礼拜我都受邀，然后到青年团契去，我也蛮开心的，我就去了。那去了之后呢，那一年接近圣诞节，然后所有青年团契的好朋友都跟我们讲，因为我们去烤肉啊，新西兰烤肉啊，去哪里玩啊，很开心。他们说，诶，薛明国圣诞节到了，这是大事，多好玩多好玩多好玩多好玩、哦、原来是要报佳音。
嗯，
那我就说哦，好啊，那我来参加。他说有圣诞夜晚会，然后有大餐，然后大餐完报佳音。我说好啊。然后他说哦，这会报到凌晨早上四点。我说哦，那不行，我爸不会让我在外面过夜。
嗯，
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不大可能。他说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他、啊、在来的过程当中，我也经不住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邀请。那我就真的问我爸说，爸，我可不可以去教会过圣诞节，然后但是我要隔天才能回来，我在外面过夜。然后呢，我就得到了我完全离印象中的答案，就是不可以。
嗯，
不行。与一其中不会意外，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失落感。但是呢又过了一两礼拜齁，就是大家还在问，那个越来越热络，然后还讲青年团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想我只能参加晚会，那我不能去。然后这时候教会的牧师齁，那我们叫陈哥跟我说，明国啊，有没有来圣诞节后的报佳音？很好啊，很棒哦。他说我们会从花莲市一直报往南边报，报到就是光复啊，玉里啊，然后一直到这个富里，富里已经是台花莲的最南边，接着到台东的池上了， 再回来。我说哇，好好玩哦。然后一直到富里，然后所有弟兄姐妹都在车上，然后一直抱到凌晨，然后再北返到花莲市的教会，大概就已经要到凌晨三四点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好想去，然后这个牧师就跟我说，不然你可以祷告啊，就是你把你的需要跟耶稣说。那我没有听过祷告这个词，虽然我知道到教会他们都会做祷告，好，那我大多就讲一声阿们，但是我好像没有去理解什么是祷告。那当时候第一次开启我的祷告是这个牧师讲的这段话，然后我也尝试着去祷告，我说耶稣，我好想去圣诞夜的保佳音，那请你帮帮忙啊，拜托一下啊之类的。可是呢，我觉得我没有勇气再跟我爸讲，就是说再问啊，因为我觉得都问过了，我爸也拒绝了，我觉得也没有机会了。
你也不难想象结果会怎么样。
对，而且毕竟这种有点是祷告叫虚无缥缈啦。
嗯，
哦，你说给我好像现实环境多大的改变，我还真觉得没什么。对，那当然就祷告，就这样子。然后事情发生在那一年的12月23号，因为20号圣诞夜了。我记得当天我就觉得好强烈的心，我觉得我好想去，可是我无能为力。我就记得那天我下课之后，我就在我自己的房间啊，也没开灯，坐在床上吧。还是坐在地板上，我也忘了，反正我就说耶稣，我真的好想去哦，但是我也有点没勇气开口，主怎么办，请你帮助我。我说或者待会有没有机会我跟我爸再问一次。我就转这个祷告，我就开了门。我开了门的时候发现我的对面的门开了，我开门的时候另外门开是我的大姐，大我四岁，
嗯，
她已经是大学生了，好，所以我高二嘛，她已经大学生。然后呢她就很开心的很愉悦的，然后就从房间开门就跑到楼下去，就跟我爸说啊，我就跟他后面，好，我就跟他后面，他就跟我说，爸，明天是圣诞夜，我想住在某某同学家，他讲出一个名字，诶，我都认识，因为那是他的好朋友，
嗯，
也住在比较花莲县这样子，我想住在他的家一个晚上，明天再回来。那我爸就听完他的话就也蛮慈祥的，蛮开心的，就说好啊，
嗯，
这样子，那去啊，注意安全。那我姐很开心的跳着舞般的离开之后，然后我爸就看到我，就看到我爸，然后我就从我脸上写三个字，就是不公平
啊，
不公平啊，凭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跟我爸对视了几秒钟，我认为很长的时间，可是只有几秒钟吧，五到十秒钟，
千言万语都在当中了这样。
对，我爸也大概知道我要问什么，我就说，爸，明天是有一个圣诞夜的活动，
嗯，
然后呢我要跟着教会去报佳音，我早上七点以前一定会回家，
嗯，
我甚至不讲过夜了，我七点前回家。我爸想了想啊，就说好吧，去吧，注意安全。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是邱明国牧师。他刚跟我们讲了，他本来只是一个想要去教会里面看女生的一个高中生而已，对他而言信仰好像并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在上教会这件事情，可是却因为一次的圣诞节阴错阳差带给他了一个祷告的经验，后面还经历了，这个祷告竟然蒙应允，这个祷告竟然美梦成真了。能不能讲一下，就是无论是当天报佳音的时候你的心情，或是从此以后你再遇到这一群教会的朋友，或是看到他们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态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那一次的圣诞夜让我终身难忘。其实当天晚上教会的圣诞节我一点都记不得，大餐是什么我也记不得，但是报佳音真的非常的特别。那我们就福音车到先到花莲市教会友的附近，然后只要唱完歌就开门，一进去啊，其实冬天蛮冷的齁，但是一进去都是美食，哇，小笼包啊，叉烧包啊，然后锅贴啊，豆浆啊，哇，每一户每一家都拿出他们最好的招待，有肉粽什么都来。我们光是在花莲市的会友家大概报了四五家之后，就已经吃的哇，
就吃不动了，
对，就已经很饱足了。然后接下来开始往花莲县往南边走，然后到每一户大家是真的吃不动了，而且越来越困 越困，然后甚至我们距离拉长，例如说下一户可能是三四十分钟，都会睡着起来说，哎，到了到了，然后大家说睡眼惺忪再起来唱唱诗歌报佳音平安夜这样子，然后就是有人开门接待这样子。那当天从报佳音开始吧，大概我想啊晚上十点半，我也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可是早上回到教会呢，已经大概是四点半五点。然后青年团契的弟兄姐妹嘛，就说：“哎，熊云果，等一下呢，我们要再去另外地方玩，你要来哦，我们要到一个地热谷地方，我们要去煮蛋，就是一个像温泉的地方。”我就说：“哎，可能没有办法呢，我答应我爸七点前要回家。”我说：“跟你爸讲，先跟你爸讲，因为当时也没有手机啊，也都用室内电话之类，没那么方便。”我就觉得我不可能打这个电话了，因为凌晨。啊，早上七点打电话跟我爸说，我得晚回去。我觉得我的小命要顾一下。那天我就他们到教会去打扑克牌啊，聊天啊，然后说等着再等一下哈，大概七八点他们要出去，再到别的地方。可是我就说，我就真的觉得我满足了，我觉得我就也答应我爸了，我就自己骑脚踏车回到我的家中哈，然后当然经过。很漂亮的就是滨海公路啊，看着海洋啊，看着骑在路上啊，然后我就想这段不可思议的过程，自己也开心也满足。那从那时候去的话，青年团契就去的比较勤，而且蛮喜欢去的，那也有教会联谊啊，也有一些的特别的活动，然后开始也有因为主日崇拜有一些服事，例如说青年团契要洗碗洗盘子，教会吃水饺，然后教会洗盘子，所以也会参加崇拜。可那崇拜就真的是从头睡到尾，哇，一直睡，我觉得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然后就独孤这样子。可是要洗碗了，要做什么了，那我们就会帮忙。那这样的情况一直到高二结束，升高三的时候，有一天我母亲跟我说，希望我不要再去教会了，然后说因为高三你要准备联考。那段过程当中我也不以为意，可是后来我去发现，一天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房间的门有贴了一些符咒在我的门帘门框上，都贴了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符啦，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知不觉就有了。那我就比较少去，但是说都没有去吗？大概也说没有，因为有些时候会跟教会要，我说最近晚上可能就没办法去，可是有些时候会跑去教会读书啊，师母也很好啊，就热牛奶啊，一些饼干啊，就给我们在教会一边读书，然后我们在一边读书就一边在教会活动这样子。那但是那一整年大概都没有太多信仰，也没有太多的祷告的生活，但我想都没有，我想在信仰上也没有任何的进步。那我想我大概也没有跟这位就觉得说每次心里面最多啦，就是心里有点烦闷的时候，坐在教会有一种平静平安的感觉。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信仰虽然高二的时候就有一个跟你蛮明确的互动啊，印象深刻的互动，但是后面也因为一些现实条件的关系，你说就也跟这个体验有点拉远了。那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你真正意识到说我不是一个只是去教会玩的人而已，或是我在教会找朋友的而已，而是这个基督教这件事情，耶稣好像真的跟我有一个不一样的关系的开始呢？
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在大学联考的一个放榜的时候。那因为就是我想高三生啊，多少都在为升学准备。那所有高三生大概普遍的现象就是，当你拿到成绩或者是你在预备联考的时候，你还真不知道你要考什么科系，你要读什么科系。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困惑，我想我也是当中的一份子。我对老师在问说要读什么科系，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其实非常的模糊。但是到后来我自己觉得在考前或者考后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我只想填两个科系，也跟我的成长有关，一个叫建筑，一个叫土木。那因为我的父亲的关系，我的父亲是在高职省立高职做这个土木科的主任这样子齁。然后呢，所以从小也有在工地或者是有一些工程的环境，然后在这个沙堆啊，在就是工地里面跑来跑去。齁，然后钢筋啊各方面的建材啊都不陌生。所以后来想想 看到我父亲要制图啊，还要做一些事情，然后觉得好像这个是有一点点的可能性，那我就填了建筑跟土木这样子。好，那其实当时候啦，其实升学率就当时候的学生人数很多嘛，我们讲这个当时
录取率并不高，
不高哈，当时候大概是最多50%吧这样子哈。然后呢，我填完之后，我有点后悔，为什么呢？我填完之后，我就发现我不想读土木，我只想读建筑。当时全台湾只有8所建筑系，
嗯，
可是我就填了加上填了土木之后变20几所，可是我并不知道。我填了哪些前面，哪些后面，哪些后面，哪些前面。结果呢，关键是第二次了，就是第二次人生的祷告。我觉得交了志愿卡你也收不回来了，可是我突然想起来祷告，我说主啊，帮帮忙，拜托、哦、我不想读土木系，我只想读建筑系，那我也不晓得 我的科系的排序怎么填，那请你帮助我，大概这样子祷告，就一放榜说，诶，我果然上了建筑系。
哦，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当你突然想到说，诶，几年之前你去为了这个报佳音的事情然后要祷告，然后可能中间有一些小小的这个间隔，间隔之后，诶，你再度祷告，诶，竟然又再度应验了。
对对，
之前去拜庙的时候你说你很清楚知道这个不是你想要的这样子，那现在诶，你主动的把祷告拿出来说，我觉得这个可以成为一个解决的方法。经历了两次，
对，
后来诶，牧师，你有什么样其他的行动来回应这两次吗？
接着上大学了哈，上大学之后其实是人生转了一点蛮大的地方哈。那因为读大学之后，我读是建筑系，那其实蛮大的不一样。其实读建筑系，其实说实在话比读高中还难还拼、嗯、常常要熬夜啊，画图啊，设计啊，赶图，然后北上求学之后就形成是一种很孤独的状态。那其实在我大学的实习当中很强烈的空虚感，
嗯，
孤独感，甚至也有一些的自卑感，好、哦，说不太出来，很混杂的心情。
在这个过程中、有去教会吗？
都没有，
都没有，
完全没有。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当中，我觉得试着想解决很多这样子的部分的一种心中的空虚，比如说上大学之后，诶，大家去哪里玩啊，然后夜游啊，然后参加舞会啊， KTV 啊、哦、其实做了很多的这样的活动，其实只想要解决心中的空虚的感觉、嗯、心中好空虚，觉得好像一个无底洞，而且不晓得该怎么解决。然后呢，比较特别的是，我坐在大学生的宿舍，有一天我看到对面我的同学，建筑系的同学，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跟他不熟，住在我寝室的对面，他出来手上就抱着一本书，然后很轻松的往外走，然后我认出那本书叫圣经，
嗯，
然后我就好奇的问他说，诶，你是基督徒哦，你怎么拿圣经？他就说，是啊，我是基督徒啊。然后呢，他就说，我现在正要去大学的团契。我说，哦，这样子哦。我就突然跟他讲说，我可以跟你去吗？他说，好啊，来啊。我就去了，你知道吗？我穿的是拖鞋。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随机的一次。
对。
嗯、
对。那我谢谢我的同学带我去。然后我就踏进
大学团
契里面，当时候是团契的比较就是叫周四的大聚会。哇，我就看到完全不认识的人，人数还蛮多的。然后他们都唱着诗歌，然后很投入，有人把手举起来，然后唱得很大声。然后呢，我就在旁边看看他们在干什么。然后呢，越看越不懂，因为跟我之前在花莲的
教会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可是呢，我刚讲过，有很大的空虚感在我的心中，我突然发现在那个地方有一种满足感在我的心里面。
嗯，
然后接下来环节是安排有人在台上分享，我现在后来知道是牧师讲道，可是呢我也听不懂。可是当天回来之后，一聚会结束的时候，很多的学长姐关心我，那我就记得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心中带着一种长久以来已经很少经验过的一种平安，
嗯，
跟满足。然后呢，关键在这里，就是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好像去那个地方可以缓解我现在的状况，所以我就 觉得不排斥，而且觉得算课业繁忙，我就觉得不会再排斥去，因为当时的学长姐后来的探访啊，邀约蛮勤的，我就渐渐的越来越有间断性的就去大学团契。
嗯，那去了团契之后，离真正成为基督徒，觉得说，诶，我喜欢这个地方，我喜欢这一群人，到我愿意接受这位神做我的神。
嗯，
这个过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其实就在去了也是一样，在大学也是过了圣诞节啊，也是很棒。可是我觉得我就仅限于说跟喜欢来这个地方，学长姐很多，关系很好啊，我对这个地方印象很棒。可是真正的关键是那一年的寒假。
嗯，
好，那一年的寒假，那他们跟我说，民国寒假有个地方，我们会出一个叫做福音队，那你一定要来，太棒太棒太棒了。他说去台南，我就说啊，去台南，然后可是我过完年，我过年就要回家过年嘛，寒假，我想说算一算行程，我应该可以播三天出来，然后呢，就五六十位弟兄姐妹就全部搭福音车到了台南，那。结果我一到台南的时候，他们说很棒很棒的活动，很棒棒体验，结果一去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一去那个地方，然后呢全部男生睡在一起，一进去哇，那个味道有点刺鼻，你知道吗？每个鞋子脱下来，然后晚上一睡觉的时候就
呼声四起啊，
这样子啊，哇，我说是什么地方，而且睡袋啊睡垫啊，然后就觉得蛮硬的地板，大概出生到现在很少过这么大型的团体活动在外面。然后重点是凌晨大概四点半就有人拍我说，诶，民国民国起来，我说怎么了，我看他大家都在睡，少数四五个人起来了，他说我们要去买菜，就要挑几个大一新生跟大二大三某几个人就是来服侍，然后呢去哪里呢，到台南果菜市场，
嗯，
然后去买菜，因为大家要吃，有要传福音，然后去那边买菜比较便宜，所以团契辅导就带一些弟兄们，然后去买菜。哇，就我们国菜市场买这一箱番茄，这一箱高丽菜，这一箱什么一箱搬到车上去，然后全部载回到教会。早上起来的时候六点，刚好是弟兄姐妹起床的时间。然后我就这是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接下来就晨更啊灵修，我也都没有经验过，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晨更，什么叫灵修，然后聚会，然后吃早餐，然后就出发，然后这个团契辅导就说要分组，然后我就分给一个学姐，然后我到那时候还是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才知道哦，两个一组要去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
嗯，
然后就拿着一本福音的册子，
但是其实你根本也不认识这个福音，
对，我连福音是什么，我连耶稣的救恩都弄不清楚。
结果现在你就要去传福音了，
对，然后我就跟着学姐一组，然后我们一进去啊都要讲台语，我本身台语并不好，都讲国语，结果他就蹲下来就在菜市场的外面看一个阿伯，阿伯你好，阿好想要跟你说耶稣，你把听过耶稣不，那我就想到这个学姐怎么蹲下来就讲这个话，我就吓了一跳，然后就跟人家讲说，耶稣创造这个世界吼，伊创造咱人啦吼，人犯罪吼，离开上帝吼，咱在认罪吼，接受耶稣做救主啊，一定是你给定。哇，就讲很多台语，这样讲得很顺畅。然后就说，阿伯，你要不要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然后呢，我就看到学姐一个一个传，我就觉得这是什么情形，我就完全无法理解。然后呢早上快结束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吓到我了。他说，哎呀，民国都是我在讲，不好意思，我都没有让你讲到。然后呢下午让你讲好了，让你讲几个。因为我学姐也不是很认识我。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然后你知道那天中午啊，哇，这紧张到不行，我去把那本书快背起来，你知道吗？把神人罪恩性啊，把神啊创造这个世界，神爱人，神创造人，然后人怎么样受到引诱，然后离开了上帝，我就把每一页快背起来。可是我发现我依然讲不出来。那感谢上帝，你知道第一天啊，学姐终究没有让我讲。
嗯。
到第二天换组，然后呢也一样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坐立难安啊，然后整个吃饭都觉得有点紧张这样子。到第三天我脑中想的我要离开我要离开我要离开，到第三天我的承诺要离开，就虽然讲三天对不对，第一天到，然后呢到第三天一早我吃完早餐就说我要离开了，
嗯，
当我就背着行李离开，然后弟兄姐妹正准备要上车，我就离开，然后搭着台南客运，然后我就看着教会的建筑物，我看着教会建筑物的尖塔顶， 教会的最高的那个十字架的时候，我竟然流泪了，我流泪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时候我看着教会的十字架我哭了。然后当时我蹲下来看着每一个阿伯、阿公、阿婆的脸。然后我突然想说，耶稣啊，如果我没有跟他们传福音，他们没有机会接受耶稣，他们没有得救怎么办？其实福音已经进到我的心中，
嗯，
甚至我也可以跟别人讲福音了。可是我们因为是为了要去应付那个等一下会不会被抽考题，然后你真的要蹲下来跟别人讲。可是当时我没有想到，其实福音已经在我的心中，就是对啊，这些阿婆有没有人机会？他们会不会有人生还没有机会再听第二次福音？他们没有心怎么办？
欢迎回来。刚才在节目当中，邱牧师跟我们分享，他去参加了营队，虽然他脚步是离开了这个营队，但是他心里其实在营队的过程中默默的种下了福音的种子。后来你就成为了基督徒，然后开始我想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但我想问你的是，成为基督徒以后，那个生活跟你想的一样吗？除了固定的聚会或者是参加营会啊这些带别人之外，这个身份的不一样，有没有让你要额外付出什么代价，或者没有想过的事情发生？
是是，那一年的福音队回来之后，四月份的复活节我就受洗了。
嗯，
然后我住进到团契的弟兄们的家。
嗯，
然后参与团契，也加入教会，那非常的稳定。大学的接下来的三年半，几乎不是在信仰的追求里，就是在课业。
嗯，
那这两个花了我全部的时间。
嗯，
那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啊，聚会的其实相当的多，有小组啊、祷告会啊、查经班啊、团契聚会啊，然后祷告会啊，然后包含有探访啊，还有敬拜团啊，然后还有主日啊，主日之后还有主日学啊，那也接了一些学生团契的服事啊、等等。那日子过得非常的满足，在信仰上的追求越来越多。那也知道耶稣对我的人生有一个计划跟安排，
嗯，
也知道耶稣在我的生命中创造我，有他的意义，有他的带领。那所以在大学的时期开始服事之后，其实服事量也不少哦。那因为毕竟学生团契都以学生为主，那但是更加的渴慕跟追求是主，你在我人生的计划是什么？那大学的时期其实因为学的是建筑，所以一开始入大学的目标绝对是
考一张建筑师执照，
而且应该是说人考得上我应该就考得上的一种想法、嗯、并不难，甚至会觉得大学毕业就应该有一次的留学、留学才不枉读书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经历、就是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样子齁、哦，看一看，走一走。那当时班上有几位同学想要留学，可到了大四的时候，这些大概都不在我大脑里面了。
嗯，
我都觉得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其实回到了高中听广播的那个问题，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对对，主，你要我做什么？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反而是比较充斥在我心中。当时候我看了一本书叫戴德生传，大一升大二那时候吧，我竟然读了那本书，一边读着读着就流泪了。
嗯，
然后那个书当时不像现在的白话文，它有一点点半文言，就是那个用字啊比较深色一点，书也没有很厚。可是我就读完戴德生传之后，我就想说，一个这个宣教士英国怎么会跑到中国来传福音，然后最后葬在长江边这样子的一个宣教士，很深很深的在我的里面当中抓住我的心。我的牧师是宣教士，
嗯，
他是乌克兰裔加拿大人，那也是神呼召他来台湾传福音，所以宣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然不过的事，可能 DNA 吧。嗯，然后后来读了剑桥七节啊，读了一些的宣教，所以大四那一年我就觉得好想啊，盼望能够去宣教。
这样你的同学们或是你的家人们没有觉得你是异类吗？这样
其实这是心中的想法。
嗯，
哦，那家人家人在东部嘛，哦，也没有同住，然后都是住在学生团契。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也只是想法啊，因为也知道说上帝有没有带领，有没有预备，有没有等等的，
还是很关
键。对，那大四开始我也开始修一些辅修一些神学的课程，
嗯，
然后就是上些课吧，然后开始有一些装备的想法，这样子。这样的想法其实在我的心中很强烈。那后来神没有带领我到国外留学啊，我记得当时候在毕了业，然后真正的要进到职场的时候，在那里祷告，然后呢神透过尼希米记对我说一段话，他说你要一边工作一边征战。
嗯，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还是有一点想法，是要不要花一年时间准备一个留学这样子，因为兵役问题各方面解决了，那是不是要留学。那可是呢神就说一边工作一边征战，那感谢主的是，那我就顺服，而且我就回去找我大学的老师啊，我的教授，我的院长，他就为我介绍了一个在建设公司做建筑设计的一个工作，就是比较是盖房子啊，设计房子，然后建筑这样子。那我就进到业界工作。那当然这是一个必然走的过程，好像到了就是好像就是这样发展吧，学了建筑。那刚才卢卡在问我说人生的这种转折点齁，其实我不得不说，神真的是带领人的神，那神真的对人的生命有计划，那他对我的生命有很清楚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就是说当我在做建筑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的专业成长很快，然后我觉得好像我学的这些建筑的经验，而且从设计然后制图到现场盖起来，好像往下走的路看得很清楚，而且大概预期几岁的时候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几岁到什么程度
都看见了，
甚至可以说你的职位升等、专业技巧，甚至你的财富各方面大概可以
都可以预期，
都可以预期了，而且自己觉得那条路是一种很也会人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路。
嗯，
好，那甚至我有不少的机会可以有不同更好的发展。嗯，其实这也是事实。就是说甚至有一些的发展甚至会让我的父母亲都觉得说他们觉得是好的啦。也包含是说到花莲的省立高职的一些的部分，有一些直接的教职是公立的，而且是教师这样子。但是呢我心中就觉得神对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安排跟计划。对，那所以我就在往下走的过程的里面当中，其实当时在我的生活当中一样的职场，然后在我的教会生活，花了很多时间教会生活，然后当然当时有感情啊、交往啊等等的。那神真的把我一路路带到开始有一个机会，因为是因为我后来因为当中有一些的转折，那个转折是我有机会从业界跳回学界。
嗯，
好，那我到大学重新担任助教。
嗯，
好，然后当时应该说是助教嘛，也是学院助理，也是所助教，因为我的老板是三位一体，他是院长、所长加系主任。
嗯，
我跟他做，所以我同时是他的助理。好，然后在院里面，然后又是所长要处理所的事情，又是系要处理系的事情，然后他不在还要帮他代课。
嗯，
反正
所以也要亲上火线就对了。
对对对，就非常的忙齁，但是也又跑到学界去了。后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好忙好忙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回到业界。好，然后院长又帮我安排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又有好几个公司。可是那时候有一个 fax 传到教会来。他有个牧师说他要办一个中辍生的营队，然后没有人，然后而且就是可不可以去帮忙，那我想着有一段转职期我去帮个忙好了。
嗯，
我就过去看一看，我去看说哇，我从来没想过有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世界，一群人，他们很有需要，可是很荒凉。那你知道这个事情一去，没想到我就有一点离不开，是因为真的没有人，真的没有同工，真的没有资源，但是我刚好在这里面，那我说我要离开都不好意思，因为学生已经在了，然后我觉得说那我离开这里更没有人怎么办，然后眼看有几个都安排好的建设公司，那我就有点说我再延后再延后再延后， 对，
那开始了这个中辍生的服侍，然后让你的人生有了一个曲折哦。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个是你就这么义无反顾的就做了这个决定吗？再来第二个决定是，当时身边的人会不会觉得你很奇怪？明明有建设公司，有大学的教职，这些看起来都是好像很不错的，结果你竟然要选择一个这个听起来有点荒唐的决定哦。
当时我并没有决定要选择这份工作，也并没有，只是觉得那里没有人。然后我觉得后面的工作只要我再投入应该也没有问题。我只觉得想延后一下，再帮助他们一下。好，延后一下。然后每次想着再延后一下，再延后一下。那事情就一直往后，再往后，再往后延。那因为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团队也并非不是要没有要聘请人，只是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走得更快。好，人来一个弟兄，看起来好像有机会，甚至有一个传道。因为当时我只是他在教会的一个弟兄嘛，一个传道来，可没想到他离职了，来一个月就走了。本来希望人进来我可以往后走的，可没想到他们都走得更快。那这种快也许有个人的原因，有不适应的原因，或是有一些真的碰到一些困难。那我就只能在当，但其实对我来说服侍是很难的，因为我不太认识他们，完全进到一个新的世界，他们讲话直接骂三字经啊，然后粗鲁啊，没礼貌啊，然后哇，但是就觉得，因为我离开了剩下一个姐妹，当时就一个姐妹是全职的，然后我又过来在这边协助，然后就在这边有些的工作。那我离开了这个团队，生一个姐妹，那我于心不忍啊，就是有一种概念说，不行，那够荒凉了，我再没有做怎么办？你知道，不知不觉这样就做了一年。然后第二年呢，本来觉得好像团队呢这个开办这个工作一个牧师啊，他觉得说可以再聘请一个人，可是呢，也是一个请另外一个传道来，他也做三个月又走了。可是因为一年当中的这个跌跌撞撞啊，也受伤啊，也被恢复啊，有很多神的帮助啊，可是呢好像我里面当中面对他们的一个概念跟想法跟实际上怎么去帮助他们的力量就提升了。那当时候的确整个进来做之后，我不是没有想到要放掉回到
业界，
只是觉得时机点都不对。好，那你知道不知不觉这样过了一年，一年应该是一个可以的放手的时候。那我讲过有个传道进来嘛，好，看起来然后他也有一些，然后但这个传道进来之后，他带给我是一个新的辅导的概念跟一种看法，我觉得蛮好的，我从他身上学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在这学习的过程我也蛮开心的。
但你没有想过说其实就把棒子就交给他吗？反而说我还跟你学习这样。
其实呢当时候有这个想法在，不过当时那个想法并没有那么的强烈，因为工作很繁忙，他带状性的事情很忙，也就是其实虽然我知道那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可是你手边的工作还有你要交出去还有人接起来，它都需要时间。好，那总是会算什么时间点，一般人说人转职工作，例如说拿完年终啊什么之类的，其实都不是，其实后来就发现越做下去之后，那重点是关键是我想两个层面对我的一个影响，一个是这些孩子一旦被转接过来之后我们会产生感情的，就是说依赖度，还有他们真的很残破，家中的需要，个人的问题，还有当时困扰的一大堆的问题都很实际，重点是我们有了一些感情的关系，就是认识，然后大家他们会依赖，然后你把他们放掉，觉得这个在信仰的一面当中觉得我怎么放得掉他们，然后本身的传福音的心智也想带他们信主，常常弹着吉他，他们环绕着神一起唱诗歌，然后那种环境里面当中就觉得这个时候又不是离开的时候，然后这样这个传道又离开了。好，又离开了。然后呢在团队里面我算是资深的，一年多，然后而且经验充足，那不知不觉我就做了三年。
那第二个层面呢，刚刚讲的
这个层面当中，除了一些感情的部分当中，我觉得蛮大的是我在那里经历到很多神的恩典。其实有很多次其实我非常的挫折跟沮丧，那并不是因为这个环境跟各样的一种忙碌，不是的，是真实的受伤了，孩子对我造成的伤害。
那在这个伤害的过程中，你有向上帝询问说你为什么要 把我派在这个地方，或者说你为什么就不拍拍屁股就走了呢？
其实我还来不及问，神的工作就来到了。我好几次啊，带着一种很深的一种受伤跟挫折，好像我眼睛看到这个世界都是黑的。然后呢，我就步行回去。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上一个课，是也是我应该上的一个神学课，然后我就步行走得很慢，然后回到当地的课程。其实我完全没有去管老师上什么，因为我正在疗伤，正在一种休息
中、
啊、而且我大脑就是也快要宕机了，
一片空白。
对，啊，就这个老师在上到最后的时候，他谈到亚伯拉罕，然后谈到亚伯拉罕怎么样，因为他惧怕，就说撒来是他的妹子，然后呢就发现就是造成一些的后果。后来就讲完的话，就说不管亚伯拉罕做得好或是不好，我要告诉你，神挺亚伯拉罕，神是亚伯拉罕的主，神就为亚伯拉罕负责，神带领的就不会错误。然后他随手比一个方向，我发现他在比我。好，也许是我的错觉。
当下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哭了，我现场就流泪了。
那回应到你的现实，为什么会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影响你的？
因为当时我在一个学生的工作里面很挫折。我简单讲那个事情是怎么样。其实我是管教一个女孩子，然后这女孩子是班上算是一个蛮漂亮的意见领袖，齁、哦、然后班上男同学都听她，我就管她，她就不开心就不服。然后呢她就当着我的面就冲撞我以外，那我也不以为意。然后她是发动全班哦，然后来抵制我。然后她抵制的方法是也不是明着面的对抗，她就把都要扫地了，我就要他们扫地，他们就把所有扫地扫完之后，所有的垃圾啊、哦、就是他们偷偷溜进办公室，通通倒在我的什么桌子下面。对。然后呢开始就有一些的攻击跟一些的部分。那时候我觉得说，我这样爱你们，你们这样对我。
当你听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
对，
你觉得就是上帝是怎么样子回应你当时的这个心情？
其实神的工作在我身上、哦、我讲这个就单举单一这个例子好了、哦、神，因为当时的确我会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做错什么，我有没有做得好还是不好，是不是我哪个地方操作环节有些问题，
你也检讨你自己。
可是当他谈到说，不管亚伯拉罕怎么做，神是亚伯拉罕的主，他就是与你同在，用句江湖术语，他挺你、
嗯、
的时候，我发现不仅是好像那个话语是一个真理而已，是圣灵的工作就在我身上做一个很深的充满，很深的恢复，有很深的在我里面的更新，甚至一切的伤痕都被磨平。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牧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哦、我想要和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了你的故事，然后其实你常说自从你去了教会之后，诶，你就常听到上帝对你说话、
嗯嗯、
就算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好像感受得到他。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他也在一个迷茫的生命阶段、哦、然后需要有一个人来带领，或是他也渴望听见上帝的声音，但是呢他又觉得说，诶，我好像没有那个体质，或是我跟他求了他也不一定会回应我。如果有这种听众朋友在信仰里给他们一点回应的话，你会怎么说呢？
我想从我自己的生命的经历，我想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的特质、哦、我想我们都信同一位主，然后听同一位圣灵，读同一本圣经。那神是向人说话的神，因为他是活着的。那刚才我谈到在中辍生的侍奉里面当中，神带我进来，后来当神直接在我的生命中呼召我，我回应一开始我讲的就是神是带领人的神，神带领我的生命，就是神对我生命有创造的意义，而且他是清楚的让这个意义成就的。所以神在我生命中放下一个呼召，说民国你欠中辍生的债，所以后来我们就创办了中辍生侍奉的工作，后来神也接着我们就开始成立一些学员机构甚至教会。听见神的声音 我们先这样说好，如果说我今天我想听见上帝的声音，那我们一定有一个最先的理解，我希望可以让弟兄姐妹们、听众们应该是这样说，神巴不得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我想明天有这样的概念，因为神是说话的神。可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生当中，有多少次我们觉得好像听见神的声音很难，可他明明有说话。也就是说，其实要听见神说话，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是神一直在说话。然后呢，第二个才会出现一个问题，是我怎么去听见神说话。
嗯，
任何一个说他能够听见神说话或是明白神心意的人，他一定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种分享。好、我会称之为叫什么，叫做这个声音上的概念，就是当你活在与主同行同在，叫在基督里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已经是属天国的人。好，在地上我们有自己的国家，在天上我们是属天国的人。当我踏进到天国的时候，我要确保我自己常常活在天国里。当我活在天国里面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我要鼓励你们，你们一定会常常听见上帝说话。那什么样确保自己活在天国里呢？很简单，我们一定常常活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我们常常回转，谦卑的依靠他，我们常常在他的话语当中行走。什么叫行走？例如说，讲实际点，我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要睡眠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的主晚安，圣灵晚安，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晚上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说主耶稣感谢你，我活着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因为你给我的恩典。那当我常常确保我活在神面前的时候，其实听见上帝的声音，它会变得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很想专注听他说话。那事实上，然后我必须要讲，这个在教会的教导里面，听见上帝的声音有不同的，在不同面向说话，透过环境，透过经文，透过圣灵直接对我们说话，通过灵里的感动，透过平安的印证，透过一些牧者的分享，透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当中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帮助，他都有很多是上帝说话的管道。但是我不得不说，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在听见上帝说话当中，我想是一个值得一生不断的去操练、渴望、去追求、去明白的事情。
今天非常感谢邱明国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邱牧师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你的分享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望。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